普总统出发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将发表演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都将出席论坛。成千上万的拥枪支持者星期一在维吉尼亚州州议会外举行集会，抗议州议会推动严控枪支法案。全球二十多个城市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中共官员。
1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在1月20号星期一出发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将发表演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都将出席达沃斯论坛。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呢是在1月20号星期一的傍晚搭乘空军号前往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今年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我们知道呢，去年是因为美国正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所以特朗普总统呢取消了他的达沃斯之行。不过今年呢，虽然是参议院正在启动对他的弹劾案，但特朗普总统还是会如期的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那么特朗普总统预计呢，要在达沃斯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上午11:30发表演说。那么他演说的主题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应该还是关注在于所谓的美国优先，那么也会提到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议。那么呢，在同一个早上发表演说的还有呼吁世人关注气候变化的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那么今年是达沃斯论坛的50周年，而今年的这个主题呢，也正是气候变化以及这个环保的议题跟永续发展。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与桑伯格在这个议题上的意见是相反的，特朗普总统也多次的在推特上发文讽刺桑伯格，因此两人的这个演说的时间有所重叠。那么在论坛上呢，又双双的出席，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也导致大家的关注。那么同一天下午呢，2:1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将发表演说。此外呢，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也将出席达沃斯论坛。林郑月娥在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说呢，他了解全球对香港现况的关注，要借本次的机会尽力向世界经济论坛的与会者介绍香港各项的强势以及优势，还要传递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极具竞争力的国际商业以及金融中心。林郑月娥还表示，将会在达沃斯论坛来强调香港将会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那么此外呢，白宫也发出宣布了，他说呢，特朗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与几个世界的领导人会面，包括伊拉克的总统沙利、瑞士的总统苏马路加、欧盟主席勒言、库尔德地区的政府总理巴尔扎尼等等进行双边的会谈。那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以及林郑月娥呢，也将出席达沃斯论坛，但是并没有在白宫发出的会面名单上面。那美国之音记者呢，试图来询问白宫的资深官员，来确认一下说特朗普总统是否绝对不会跟这两位会面，不过到我们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收到具体的回复。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三在白宫签了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签了第一阶段的美洲贸易协议。那不过呢，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布瑞德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经常所说的与中国脱钩，如果呢这样的做法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呢，恐怕对世界的经济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18000多名支持拥枪的人士星期一在维吉尼亚州州议会外举行集会，抗议民主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推动严控枪支的法案。支持收紧枪支管控的人士表示，严格控枪有助于减少每年因枪死亡的人数。但是拥枪支持者说，宪法赋予他们了持枪权。他们表示，他们冒着严寒前去抗议，是为了向州议员展示，对于这项立法，外界有着强烈的反对声音。虽然当局忧虑发生暴力，在集会场所以及周边都加强了安保措施，但是星期一的集会和平有序。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维吉尼亚广场，这片区域的中心建筑就是位于首府里士满的州议会大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就是议会大厦。今天有成千上万人来这里聆听反对枪支管控法的集会演讲，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也就是持枪权。集会刚刚结束，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很多的人。这是里士满一年一度的活动，这是拥枪的活动人士来州议会游说议员，但是今年对他们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在去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控制了州议会两院。维吉尼亚州传统上非常保守，但是这一切都在十一月改变了。民主党人开始在州议会提出一系列控枪法案，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反对法案。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法案，我们要持枪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非常平和，有人曾经担忧会发生暴力，毕竟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威胁言论。也有一些地方有人因为被怀疑可能会到里士满制造麻烦而被逮捕。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围栏，这片区域一圈都有围栏，人们必须通过安检才能进入。州长宣布了紧急状态，州议会大厦周围的这片区域禁止枪支进入。但是围栏之外还有数千人，我们要穿过拥挤的人群才能抵达议会大厦。围栏外边的人们携带有各种武器，长管枪、五筒步枪，有的人还带了攻击性武器，甚至是手枪，这在维吉尼亚州是完全合法的。支持拥枪的活动人士说，这也是他们的目的，也就是向人们展示，大家可以在不引起任何暴力的情况下来这里向议员表示担忧，向他们陈情。他们陈情的内容就是持枪权，让这个权利在维州继续下去，并向人们展示，不管是否携带枪支来到这里，他们可以和平集会。一位集会者对我们说，他认为国家没有枪就如同老虎没有牙齿。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维吉尼亚州里士满报道。
Carolyn Persuti, VOA News, Richmond, Virginia。
当地警方说，虽然持枪参加集会的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人遭到逮捕，也没有任何枪支被没收。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法定节假日，为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而设立。这位主张非暴力抗议种族歧视的民权人士曾经发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在1968年遇刺身亡。来看报道。
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一天，许多人来到华盛顿特区国家大草坪附近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园，向这位民权领袖致以敬意。一些参观者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马丁·路德·金的精神与当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Unfortunately, they're very relevant.
不幸的是，他们非常相关。我认为他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真正的进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太久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即使在40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马丁·路德·金试图灌输给我们国家的所有理想，所以很令人伤心。我希望终于有一个时代，我们实际上可以拥有所有马丁·路德·金对每个人的理想和赋予的希望，不仅仅是黑人。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实现他所希望的。
Yeah,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King characterized.
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特点之一是平衡和平与对抗。有时通往和平的道路会有一些摩擦和一些对抗，因此我尝试让自己接受他的衣钵的两面。
I'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爱就是一切，爱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长什么样，以什么为生。宽恕和爱是至高无上的。我只希望人们能以基督和马丁·路德·金为榜样，这是关于爱，是关于宽恕的，而不是贬低别人。
Martin Luther King said, "I have a dream."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for us.
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这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我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它是对的，它是一个真正的非裔美国人英雄。我想为此感谢他。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月19号，全球20多个城市支持反送香港反送中的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港人组织集会，提出在美国建立黄色经济圈的概念，呼吁民众抵制中资企业。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星期天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和选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情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 DC for Hong Kong 在集会上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支持反送中和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支持北京和港警的店家则为蓝店。 DC for Hong Kong 希望民众消费时优先考虑支持香港公司的产品，背个中资控制的企业。
譬如说我们有集中谈到这个华为，然后抖音，然后WeChat 这些的软体或者是产品，都是有中国的资金在背后控制。那我们觉得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就是消费的时候或者投资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资金背后的来源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达到一个背锅的效果，然后就是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或者是金钱上的攻势有一些对抗的效果。
集会现场气温大约摄氏3度，仍吸引60多位民众前来声援。曾在香港居住20年，去年9月在美国国会就香港议题作证后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学者丹·格里特出席了这场集会。
And yes, this makes me much more resolute to stand up for Hong Kongers.
这个经历令我更加坚决捍卫香港人。尽管我的研究领域容易使我成为目标，但我的经历与香港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6月12号，香港警察开始袭击香港人的时候，我人就在那里。香港人正在为生命与自由而战。我100%的支持他们。香港加油，世界和你们站在一起。
一名参加这场集会的华盛顿居民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香港出生，父亲现在仍定居香港。他时常担忧父亲的安全，香港对他而言意义重大。
I'll do my best. I mean,
我会尽全力响应黄色经济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点研究，了解购买的商品来自哪里。如果是美国产品，我会查询该公司是否和中国有联系。我认为搜索这方面的资料会有很大的帮助。
看到香港现状，让我们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应该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民主。
DC for Hong Kong 表示，半年多来，该组织与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不曾间断，目前正积极与国会行政当局及中国委员会成员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工作的执行，为香港倡议。美国之音许湘云、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担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到美国。中国武汉的卫生官员证实，过去3天里又新增了136起病例。伊朗可能收回公开被误击乌克兰航班黑匣子的承诺。在美国即将再次发射宇宙飞船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天完成了对宇航员船舱的最后一项重大测试。飞船在从佛罗里达升空后不久模拟紧急逃生。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中国武汉的卫生官员证实，过去3天里又新增了136起新冠状病毒的病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总死亡病例达到4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在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3个机场筛检来自武汉的乘客。日本、泰国、韩国和新加坡的机场也开始对乘客进行检查。中国和美国的卫生官员尤其担忧，因为在1月25号开始的农历新年放假期间，预计14亿中国人中，很多人将在国内和海外旅行。
冠状病毒是大量病毒中的一种，可以导致从普通感冒到致命的 SARS 等疾病。17年前 SARS 首先从中国爆发，在全球导致将近800人死亡。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周一在温哥华开庭，这起案件激怒了中国政府，加剧了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在周一开始的为期5天的聆讯上，法官将听取控辩双方基于双重犯罪原则的辩论，即孟晚舟的行为必须是在加拿大以及寻求引渡国都属于非法的行为。孟晚舟的法律团队表示，他被指控的行为在加拿大不属于非法，因为加拿大官员授权启动引渡程序的时候，加拿大当时并未对伊朗实施制裁。加拿大的联邦检察官则主张，根据加拿大法律，孟晚舟的行为相当于欺诈，法庭不需要考虑美国的制裁法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温哥华发回的报道。
The hearing is scheduled to last for 5 days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Supreme.
我身后的这栋温哥华市中心的大楼，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为期5天的听证会将会在这里举行。在这一阶段，代表美国政府的加拿大检察官正在试图找出孟晚舟的行为是否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即孟晚舟的行为必须在两国都属于非法行为。
在美国的要求下，加拿大于2018年底逮捕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华盛顿指控孟晚舟利用一家香港的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设备，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且指控孟晚舟在伊朗的商业交易中误导了汇丰银行，犯有欺诈罪。据美联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民航部门事故调查组负责人哈桑·雷扎福的话说，乌克兰波音航班上的黑匣子在伊朗手中，我们没有公开的计划。德黑兰负责调查的官员似乎收回了承诺，不愿意分享飞机上收集飞行资料的关键黑匣子。这架客机是从德黑兰国际机场起飞后被伊朗部队误机坠毁的。客机上的11位乌克兰籍的遇难者的棺木星期天抵达了基辅，在1月8号的袭击中还有其他165人遇难，大部分的遇难者是伊朗人或者是双重国籍的公民。乌克兰民众和有公民遇难的其他4个国家的官员要求展开独立、彻底和透明的调查。在美国即将再次发射宇宙飞船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天完成了对宇宙船员舱最后一项的重大测试。飞船在从佛罗里达升空后不久模拟紧急逃生。猎鹰9号火箭发射后以超音速飞行，仅仅1分钟后无人船员舱就和第一节火箭分离，强大的推动力把船舱向上推进，脱离了危险。船舱到达44公里的高度后打开了降落伞，降落到海面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克斯说，他对这次的试验很满意。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这次试验非常完美，过程比我们预想的还好，再次反映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美国航天局团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的努力。显然，我超级激动，太棒了，是的，太了不起了。
This is great. Yeah, it's really great.
星期天的测试使用了2个试验假人，衣服上装有感应器，收集宇航员在终止发射时会遭遇的情况。美国航天局希望今年晚些时候有一个太空舱可以将人类送入太空。自从2011年美国停止航天飞船项目以来，美国宇航员还没有从美国升空过。英国哈里王子星期天对他和妻子梅根决定退任皇室资深成员一事打破了沉默。他说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哈里在伦敦为他的慈善机构举办的活动上发表了上述评论，来听听他怎么说。
Our hope was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Queen.
我们的希望是继续为女王、英联邦和我的军事协会服务，而不使用公共资金。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接受了这一点，知道这不会改变我的身份或忠诚程度。是的，我希望这能帮助你们了解事情的发展， 以便我的家庭能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中退出，可以向我希望的更加和平的生活迈出一步。
哈里向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表示敬意，称女王为他的统帅，他对女王一直予以最崇高的敬意。白金汉宫发布了这对夫妻退任的细节。白金汉宫还说，新协议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生效，届时哈里和梅根将不再作为王室的工作成员，而哈里将继续其王子的身份。这夫妇两人将保留自己的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头衔，同时在美国和英国两地开始新的生活，但他们以后将不再参加任何仪式或者是王室出巡活动。南卡罗来纳州将是美国第四个在2020年举行初选的州，也是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占选民多数的州。全州范围的民调显示，前副总统拜登在人数众多的民主党竞选阵营中领先。来看报道。
南卡罗来纳州克拉夫林大学的返校节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学生和校友来到这所历史悠久的非洲裔学校，这里也是体育和总统政治交汇的地方。加勒特·麦克丹尼尔正在努力提升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皮特·布蒂吉格的支持率。这里并不是只有他，其他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也在这里。麦克丹尼尔知道许多南卡罗来纳人并不熟悉布蒂吉格，但他相信这位前印第安纳州市长所传达的信息将吸引非洲裔选民。
他正在使美国的非洲裔成为他的政纲的支柱。他的道格拉斯计划涵盖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并向非洲裔社区投资。
布蒂吉格是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他一直在艰难地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包括在南卡罗来纳州。在这里，许多非洲裔选民，尤其是年纪较大的选民表示，他们支持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
我相信他更心系人民，我相信他会比现任总统做得好，我对他有信心。
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在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选票，但在该州落后于拜登。年轻选民希望支持一位能够击败特朗普总统的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成为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个盒子打开了一切，每个人都直面自己的种族主义，每个人都直面他们的阶级歧视，所以这是一场争夺国家灵魂的战争。
特朗普总统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并试图增加非裔美国人对他的支持。去年十月，特朗普参观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本尼迪克特学院，这是一所以非洲裔学生为主的学校。
我一生都致力于促进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公平和机会，我们不是在空谈，而是在行动。
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佩蒂说，他不能投给特朗普，他会支持和他有相同价值观的候选人。
我要看候选人是否正直，以及他们把哪些政治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以此来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气候变化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问题。
非洲裔选民的选票对民主党参选人来说至关重要。三十多年来，没有一位民主党人在没有赢得非洲裔群体的支持的情况下获得党内提名。
无论哪位民主党参选人，都必须争取到非洲裔选民。我还要说，他们必须争取到非洲裔女性选民，没有谁的票比非洲裔女性的票更有决定力。
政治分析人士说，能够在初选中赢下早投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参选人，或许也会在全国其他地方吸引到更多非洲裔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南卡罗来纳州报道。
几十年来，美国的大学吸引了大量外国学生，但是最近，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热情似乎降温了。 几十年来，美国的大学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学生，但是最近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热情似乎降温了。我们来看报道。
史鲁斯蒂辛哈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选择来美国上大学。
在这里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想学的东西，还有在这里学习会带给你机会。在世界领导人论坛期间，我们有总理和总统来哥伦比亚特区讲演，你有机会参加与诺贝尔奖得主对谈的活动。
对可能来就读的国际学生来说，这并非唯一的诱因。
美国上课的讨论更加活泼，在课堂上同学之间的讨论就比较多，相形之下英国多半一直在讲课。
今天超过100万名国际学生在美国读大学，但是对美国教育的热情是否在降温呢？
过去两年我们看到有些学生改变了想法。
一些外国学生认为美国的学费太高，公立学校一年平均要$25,000，私立大学每年则多达$70,000，而价格并不是唯一障碍，要取得美国的学生签证也可能是一个挑战。
我遇到了很多起初想送孩子出来的父母，他们表示不想了，因为签证的情况、反移民的潮流以及其他因素让他们犹豫不决，而这是一个重大因素。
我认为签证问题主要是缺少稳定性和安全性。
我认为真正影响许多学生把美国视为教育目的地的因素是不确定性。
因为美国经常对移民问题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以及针对某些国家旅客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不幸的是，不受欢迎的表象以及强烈的反移民言论正在成为我们政治环境的主流。这种看法在国际上可能被误解为对国际学生和学者的负面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的暴力事件，包括美国校园的大规模枪击案和针对外国人的犯罪，都在全球的头条新闻中被大肆渲染，最终导致美国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不再增加。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年度调查，美国仍然是外国学生的首选，但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知道国际学生在什么地方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尽管费用很高以及其他因素降低了美国的吸引力，但美国对国际学生仍有很大的吸引力。
来到这里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我遇到的人，我能接触到的机会，我认为美国真的给了你一些最好的，因为它不仅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
机会将改变一切。
财政收入依赖外国学生的美国大学希望这种机会能够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贝尼托，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将发表演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都将出席论坛。成千上万的拥枪支持者星期一在维吉尼亚州州议会外举行集会，抗议州议会推动严控枪支法案。全球20多个城市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中共官员。 1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在1月20号星期一出发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将发表演说。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都将出席达沃斯论坛。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呢是在1月20号星期一的傍晚搭乘空军号前往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今年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我们知道呢，去年是因为美国正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是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总统呢取消了他的达沃斯之行。不过今年呢，虽然是参议院正在启动对他的弹劾案，但特朗普总统还是会如期的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那么特朗普总统预计呢，要在达沃斯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上午11点半发表演说。那么他演说的主题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应该还是关注在于所谓的美国优先，那么也会提到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议。那么呢，在同一个早上发表演说的还有呼吁世人关注气候变化的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那么今年是达沃斯论坛的50周年，而今年的这个主题呢也正是气候变化以及这个环保的议题跟永续发展。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与桑伯格在这个议题上的意见是相反的，特朗普总统也多次的在推特上发文讽刺桑伯格，因此两人的这个演说的时间有所重叠，那么在论坛上呢又双双的出席，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也导致大家的关注。那么同一天下午呢2点15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将发表演说。此外呢，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也将出席达沃斯论坛。林郑月娥在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说呢，他了解全球对香港现况的关注，要借本次的机会尽力向世界经济论坛的与会者介绍香港各项的强势以及优势，还要传递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极具竞争力的国际商业以及金融中心。林郑月娥还表示将会在达沃斯论坛来强调香港将会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那么此外呢，白宫也发出宣布了，他说呢，特朗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与几个世界的领导人会面，包括伊拉克的总统沙利、瑞士的总统苏马路加、欧盟主席勒言、库尔德地区的政府总理巴尔扎尼等等进行双边的会谈。那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以及林郑月娥呢也将出席达沃斯论坛，但是并没有在白宫发出的会面名单上面。那美国之音记者呢试图来询问白宫的资深官员，来确认一下说特朗普总统是否绝对不会跟这两位会面，不过到我们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收到具体的回复。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三在白宫签了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签了第一阶段的美洲贸易协议。那不过呢，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布瑞德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经常所说的与中国脱钩，如果呢这样的做法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呢，恐怕对世界的经济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18000多名支持拥枪的人士星期一在维吉尼亚州州议会外举行集会，抗议民主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推动严控枪支的法案。支持收紧枪支管控的人士表示，严格控枪有助于减少每年因枪死亡的人数。但是拥枪支持者说，宪法赋予他们持枪权。他们表示，他们冒着严寒前去抗议是为了向州议员展示，对于这项立法外界有着强烈的反对声音。虽然当局忧虑发生暴力，在集会场所以及周边都加强了安保措施，但是星期一的集会和平有序。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维吉尼亚广场，这片区域的中心建筑就是位于首府里士满的州议会大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就是议会大厦。今天有成千上万人来这里聆听反对枪支管控法的集会演讲，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也就是持枪权。集会刚刚结束，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很多的人。这是里士满一年一度的活动，这是拥枪的活动人士来州议会游说议员，但是今年对他们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在去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控制了州议会两院。
维吉尼亚州传统上非常保守，但是这一切都在十一月改变了。民主党人开始在州议会提出一系列控枪法案，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反对法案。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法案，我们要持枪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非常平和，有人曾经担忧会发生暴力，毕竟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威胁言论。也有一些地方有人因为被怀疑可能会到李士满制造麻烦而被逮捕。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围栏，这片区域一圈都有围栏，人们必须通过安检才能进入。州长宣布了紧急状态，州议会大厦周围的这片区域禁止枪支进入。但是围栏之外还有数千人，我们要穿过拥挤的人群才能抵达议会大厦。围栏外边的人们携带有各种武器，长管枪、古董步枪，有的人还带了攻击性武器，甚至是手枪，这在维吉尼亚州是完全合法的。支持拥枪的活动人士说，这也是他们的目的，也就是向人们展示，大家可以在不引起任何暴力的情况下来这里向议员表示担忧，向他们陈情。他们陈情的内容就是持枪权，让这个权利在维州继续下去，并向人们展示，不管是否携带枪支来到这里，他们可以和平集会。一位集会者对我们说，他认为国家没有枪就如同老虎没有牙齿。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维吉尼亚州李士满报道。
Carolyn Persuti, VOA News, Richmond, Virginia。 当地警方说，虽然持枪参加集会的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人遭到逮捕，也没有任何枪支被没收。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法定节假日，为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而设立。这位主张非暴力抗议种族歧视的民权人士曾经发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在1968年遇刺身亡。来看报道。
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一天，许多人来到华盛顿特区国家大草坪附近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园，向这位民权领袖致以敬意。一些参观者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马丁·路德·金的精神与当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Unfortunately, they're very relevant.
不幸的是，他们非常相关。我认为他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真正的进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太久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即使在40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马丁·路德·金试图灌输给我们国家的所有理想，所以很令人伤心。我希望终于有一个时代，我们实际上可以拥有所有马丁·路德·金对每个人的理想和赋予的希望，不仅仅是黑人。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实现他所希望的。
Yeah,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King characterized.
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特点之一是平衡和平与对抗。有时通往和平的道路会有一些摩擦和一些对抗，因此我尝试让自己接受他的衣钵的两面。I'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爱就是一切，爱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长什么样，以什么为生。宽恕和爱是至高无上的。我只希望人们能以基督和马丁·路德·金为榜样，这是关于爱，是关于宽恕的，而不是贬低别人。
Martin Luther King said, "I have a dream."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for us.
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这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我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它是对的，它是一个真正的非裔美国人英雄。我想为此感谢他。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月19号，全球20多个城市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港人组织集会，提出在美国建立黄色经济圈的概念，呼吁民众抵制中资企业。来看记者许湘云和林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星期天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和选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情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DC for Hong Kong 在集会上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支持反送中和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 支持北京和港景的店家则为蓝店。DC for Hong Kong 希望民众消费时优先考虑支持香港公司的产品，背个中资控制的企业。
譬如说我们有集中谈到这个华为，然后抖音，然后WeChat 这些的软体或者是产品都是有中国的资金在背后控制。那我们觉得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就是消费的时候或者投资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资金背后的来源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达到一个背锅的效果，然后就是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或者是金钱上的攻势有一些对抗的效果。
集会现场气温大约摄氏3度，仍吸引60多位民众前来声援。曾在香港居住20年，去年9月在美国国会就香港议题作证后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学者丹·格里特出席了这场集会。
And yes, this makes me much more resolute to stand up for Hong Kongers.
这个经历令我更加坚决捍卫香港人。尽管我的研究领域容易使我成为目标，但我的经历与香港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6月12号，香港警察开始袭击香港人的时候，我人就在那里。香港人正在为生命与自由而战。我100%的支持他们。香港加油，世界和你们站在一起。
一名参加这场集会的华盛顿居民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香港出生，父亲现在仍定居香港。他时常担忧父亲的安全，香港对他而言意义重大。
I'll do my best. I mean,
我会尽全力响应黄色经济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点研究，了解购买的商品来自哪里。如果是美国产品，我会查询该公司是否和中国有联系。我认为搜索这方面的资料会有很大的帮助。
看到香港现状，让我们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应该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民主。
DC for Hong Kong 表示，半年多来，该组织与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不曾间断，目前正积极与国会行政当局及中国委员会成员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工作的执行，为香港倡议。美国之音许湘云、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担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到美国。中国武汉的卫生官员证实，过去3天里又新增了136起病例。伊朗可能收回公开被误击乌克兰航班黑匣子的承诺。在美国即将再次发射宇宙飞船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天完成了对宇航员船舱的最后一项重大测试。飞船在从佛罗里达升空后不久模拟紧急逃生。
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中国武汉的卫生官员证实，过去3天里又新增了136起新冠状病毒的病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总死亡病例达到4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在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3个机场筛检来自武汉的乘客。日本、泰国、韩国和新加坡的机场也开始对乘客进行检查。中国和美国的卫生官员尤其担忧，因为在1月25号开始的农历新年放假期间，预计14亿中国人中，很多人将在国内和海外旅行。冠状病毒是大量病毒中的一种，可以导致从普通感冒到致命的 SARS 等疾病。17年前 ，SARS 首先从中国爆发，在全球导致将近800人死亡。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周一在温哥华开庭。这起案件激怒了中国政府，加剧了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在周一开始的为期5天的聆讯上，法官将听取控辩双方基于双重犯罪原则的辩论，即孟晚舟的行为必须是在加拿大以及寻求引渡国都属于非法的行为。孟晚舟的法律团队表示，他被指控的行为在加拿大不属于非法，因为加拿大官员授权启动引渡程序的时候，加拿大当时并未对伊朗实施制裁。 加拿大的联邦检察官则主张，根据加拿大法律，孟晚舟的行为相当于欺诈，法庭不需要考虑美国的制裁法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温哥华发回的报道。
我身后的这栋温哥华市中心的大楼，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为期5天的听证会将会在这里举行。在这一阶段，代表美国政府的加拿大检察官正在试图找出孟晚舟的行为是否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即孟晚舟的行为必须在两国都属于非法行为。
在美国的要求下，加拿大于2018年底逮捕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华盛顿指控孟晚舟利用一家香港的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设备，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且指控孟晚舟在伊朗的商业交易中误导了汇丰银行，犯有欺诈罪。据美联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民航部门事故调查组负责人哈桑·雷扎福的话说，乌克兰波音航班上的黑匣子在伊朗手中，我们没有公开的计划。德黑兰负责调查的官员似乎收回了承诺，不愿意分享飞机上收集飞行资料的关键黑匣子。这架客机是从德黑兰国际机场起飞后被伊朗部队误机坠毁的。客机上的11位乌克兰籍的遇难者的棺木星期天抵达了基辅，在1月8号的袭击中还有其他165人遇难，大部分的遇难者是伊朗人或者是双重国籍的公民。乌克兰民众和有公民遇难的其他四个国家的官员要求展开独立、彻底和透明的调查。在美国即将再次发射宇宙飞船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天完成了对宇宙船员舱最后一项的重大测试。飞船在从佛罗里达升空后不久模拟紧急逃生。猎鹰9号火箭发射后以超音速飞行仅仅1分钟后，无人船员舱就和第一节火箭分离。强大的推动力把船舱向上推进，脱离了危险。船舱到达44公里的高度后打开了降落伞，降落到海面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克思说，他对这次的试验很满意。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这次试验非常完美，过程比我们预想的还好，再次反映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美国航天局团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的努力。显然让我超级激动，太棒了，是的，太了不起了。
This is great, it's really great.
星期天的测试使用了2个试验假人，衣服上装有感应器，收集宇航员在终止发射时会遭遇的情况。美国航天局希望今年晚些时候有一个太空舱可以将人类送入太空。自从2011年美国停止航天飞船项目以来，美国宇航员还没有从美国升空过。英国哈里王子星期天对他和妻子梅根决定退任皇室资深成员一事打破了沉默，他说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哈里在伦敦为他的慈善机构举办的活动上发表了上述评论，来听听他怎么说。
Our hope was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Queen.
我们的希望是继续为女王、英联邦和我的军事协会服务，而不使用公共资金。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接受了这一点，知道这不会改变我的身份或忠诚程度。是的，我希望这能帮助你们了解事情的发展，以便我的家庭能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中退出，可以向我希望的更加和平的生活迈出一步。
哈里向祖母伊丽莎白2世女王表示敬意，称女王为他的统帅，他对女王一直予以最崇高的敬意。白金汉宫发布了这对夫妻退任的细节，白金汉宫还说新协议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生效，届时哈里和梅根将不再作为王室的工作成员，而哈里将继续其王子的身份，这夫妇两人将保留自己的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头衔，同时在美国和英国两地开始新的生活，但他们以后将不再参加任何仪式或者是王室出巡活动。南卡罗来纳州将是美国第四个在2020年举行初选的州，也是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占选民多数的州。 全州范围的民调显示，前副总统拜登在人数众多的民主党竞选阵营中领先。来看报道。
南卡罗来纳州克拉夫林大学的返校节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学生和校友来到这所历史悠久的非洲裔学校，这里也是体育和总统政治交汇的地方。加勒特·麦克丹尼尔正在努力提升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皮特·布蒂吉格的支持率。这里并不是只有他，其他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也在这里。麦克丹尼尔知道许多南卡罗来纳人并不熟悉布蒂吉格，但他相信这位前印第安纳州市长所传达的信息将吸引非洲裔选民。
他正在使美国的非洲裔成为他的政纲的支柱。他的道格拉斯计划涵盖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并向非洲裔社区投资。
布蒂吉格是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他一直在艰难地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包括在南卡罗来纳州。在这里，许多非洲裔选民，尤其是年纪较大的选民表示，他们支持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
我相信他更心系人民，我相信他会比现任总统做得好，我对他有信心。
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在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选票，但在该州落后于拜登。年轻选民希望支持一位能够击败特朗普总统的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成为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个盒子打开了一切，每个人都直面自己的种族主义，每个人都直面他们的阶级歧视，所以这是一场争夺国家灵魂的战争。
特朗普总统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并试图增加非裔美国人对他的支持。去年十月，特朗普参观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本尼迪克特学院，这是一所以非洲裔学生为主的学校。
我一生都致力于促进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公平和机会，我们不是在空谈，而是在行动。
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佩蒂说，他不能投给特朗普，他会支持和他有相同价值观的候选人。
我要看候选人是否正直，以及他们把哪些政治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以此来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气候变化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问题。
非洲裔选民的选票对民主党参选人来说至关重要。三十多年来，没有一位民主党人在没有赢得非洲裔群体的支持的情况下获得党内提名。
无论哪位民主党参选人，都必须争取到非洲裔选民。我还要说，他们必须争取到非洲裔女性选民，没有谁的票比非洲裔女性的票更有决定力。
政治分析人士说，能够在初选中赢下早投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参选人，或许也会在全国其他地方吸引到更多非洲裔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南卡罗来纳州报道。
几十年来，美国的大学吸引了大量外国学生，但是最近，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热情似乎降温了。
几十年来，美国的大学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学生，但是最近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热情似乎降温了。我们来看报道。
史鲁斯蒂辛哈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选择来美国上大学。
在这里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想学的东西，还有在这里学习会带给你机会。在世界领导人论坛期间，我们有总理和总统来哥伦比亚特区讲演，你有机会参加与诺贝尔奖得主对谈的活动。
对可能来就读的国际学生来说，这并非唯一的诱因。
美国上课的讨论更加活泼，在课堂上同学之间的讨论就比较多，相形之下英国多半一直在讲课。
今天超过100万名国际学生在美国读大学，但是对美国教育的热情是否在降温呢？
过去两年我们看到有些学生改变了想法。
一些外国学生认为美国的学费太高，公立学校一年平均要25000美元，私立大学每年则多达7万美元，而价格并不是唯一障碍，要取得美国的学生签证也可能是一个挑战。
我遇到了很多起初想送孩子出来的父母，他们表示不想了，因为签证的情况、反移民的潮流以及其他因素让他们犹豫不决，而这是一个重大因素。
我认为签证问题主要是缺少稳定性和安全性。
我认为真正影响许多学生把美国视为教育目的地的因素是不确定性。
因为美国经常对移民问题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以及针对某些国家旅客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不幸的是，不受欢迎的表象以及强烈的反移民言论正在成为我们政治环境的主流。这种看法在国际上可能被误解为对国际学生和学者的负面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的暴力事件，包括美国校园的大规模枪击案和针对外国人的犯罪，都在全球的头条新闻中被大肆渲染，最终导致美国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不再增加。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年度调查，美国仍然是外国学生的首选，但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知道国际学生在什么地方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尽管费用很高以及其他因素降低了美国的吸引力，但美国对国际学生仍有很大的吸引力。
来到这里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我遇到的人，我能接触到的机会，我认为美国真的给了你一些最好的，因为它不仅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
机会将改变一切。
财政收入依赖外国学生的美国大学希望这种机会能够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贝尼托，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